菩萨安住增上心住，能以种种过患形象坏一切行，于彼诸行甚心厌离。这是解释啊，增上心住。增上心住里边的别别相里边分九颗，第一颗静心是为成满取入，已经学习过了。现在是第二颗，通达诸行佛智即有情界。这一颗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正通达，又分三颗，第一颗与诸行。这位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超过了即欢喜住增上戒住，现在是安住在增上心住，达到了这个程度。达到了这个程度，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，能以种种过患形象坏一切行。这是于诸行，这个诸行，这个行这个字，就是一切有为法称之为行。在诸行里边呢，下边还有两颗，第一颗是于佛智，佛智也是行，但是它是清净的啊。第三颗是于有情，那这是眼无的。这个有情是众生说，诸行呢指十法说，指这个舍受显是眼耳鼻舌意这一切行啊。在这一切行上啊，这位菩萨怎么修行呢？能以种种过患形象，这个种种过患呢，是一切行的相貌，这有为法的相貌，有为法的相貌啊。但是我们众生无量劫来啊，那个贪嗔痴的熏习太强大了，就是不敢叫他有什么过患。我们凡夫是这样，现在这位圣者呢，他有大智慧啊，他能，他有这种堪能啊。你这个种种形象是种种过患的，有各式各样的过患，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，是坏一切行，就破坏自己在一切行上的执着。你用过患来观察它呢，自己内心的执着就破坏了。于彼诸行甚心厌离哈，对于有很多很多的过患的有为法，身心的厌离而不爱着了。这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分别的烦恼是破掉了，但是俱生的烦恼还在，是需要这样啊修止观，才能破除内心的烦恼的，不然呢，它还在你的心里面呢。来扰乱你的心，使令你心不清净。那这是圣者啊，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，也应该这样学习。你要用种种的过患呢，思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思维舍生相为出发，思维你舍受显示有各式各样的过患。我们的过患很明显的就是老病死，我们有老病死的过患，有各式各样的苦恼的事情。我们这样思维的时候呢，就能降服其心，这心就被调伏了。如果你不这样思维啊，那个颠倒妄想生起来，你不能调伏。当然这是一种理智。这个修行人和不修行人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有些烦恼不管你修行不修行都是有的，但是修行人呢，就是理智强，不随顺烦恼活动，内心里面除了烦恼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认识这是烦恼，第二个要用法门呢来调伏，其实就是十念处啊。调伏的结果呢，这个烦恼就不动了，心就是厌离，厌恶它，同它远离。不修行人的相貌呢，就随顺烦恼去，烦恼起来了随着烦恼去，而不肯调伏。这是修行和不修行的不同就在这里。看这个贫寻记哈，种种过患形象者，这个形象明白点说就是活动的相貌。种种过患呢，说是诸行本身上有各式各样的过患，实在诸行主要是什么？我们说舍生相位出法是行， 言而必是身，意之行，言思而思，乃至意识之行。实在主要是心，一切的有为法离开了心，另外没有有为法的。所以说有为法上有过患，实在就是你的心，就是我们的心有过患。现在是种种过患形象者，在实地经上说正观有为法。这个正观就是在奢摩陀里边呢，随顺佛陀的教导去观察，叫做正观。观察这个有为法怎么观呢？一切行无常，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一刹那间就变了。好，这个现成的一句话是一切有为法如云，像那个云似的，你注意观察那个云呢，它就是很快的就变化了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眼耳鼻身意不如是啊，所以它不是常，它不是啊常住不变的，这是一个过患，一个过失。其次是有为法是令你苦，令你苦恼。我们感觉到要这样子会满意，其实它会变的，就令你不满意。世界上的人呢，想要做国王的时候心里会满意，做国王的时候也不满意。因为什么？一切有为法都是苦的，是令你苦恼。任何人没有办法完全满意的。不净，这有为法还是不清净，它是无言的。这是无常啊，前面说到这无常，无常败坏，这个诸行的现起啊，我们看上去好像也很美，但是很快的这无常就破坏了。是无常败坏，不久住，不能够长时期的安住不动，不能的。念念生灭，这个无常的败坏啊，败坏的程度非常的迅速，就是我们的心念呢，一刹那间算是一念哈，刹那刹那的都有生灭变化哈，不从前计来，不去之后计。这个生灭的变化你仔细的去观察呢，它是没有来去的，就是前一刹那的相貌啊，不能来到后一刹那，不能的。说不从前计来，不去之后计，前一刹那就是前计，后一刹那就是后计。比如我们的人呢，我们从东边呢走到西边去，这我们可以眼睛看见这个人从前边走到后边，从东边走到西边，是有来去。但是在一切法的生灭变化上看，前一刹那是不见了，但是在后一刹那也不见，不见它从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，但是前一刹那是没有了，到哪去了不知道。所以说不从前计来，不去之后计，不能到后边来。比如说这个人是个年轻的人，年轻的时候叫是前计，老的时候叫后计吧。年轻的这个相貌没有了，但是没有到老，老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相貌没有，要是有来去的话，就是年轻的相貌能到年老的时候还在，那就是有来有去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不见年轻的相貌，就是他没到这来，但是年轻的相貌还没有了，那就叫做不从前计来，不去之后计。这个生灭变化，这是无常的变化，是现实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又看不见，看不见它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说不从前计来，不去之后计。现在不住，是不是现在就是存在这一刹那，保留在这一刹那，没有这一刹那里没保留，没这样子。现在不住，但是这个事情呢，这就叫做无常，这就叫做无常败坏。如是正观一切诸行，就是这样观察，观察这个无常，这一切有为法都是这样子啊。这是实地经上这样说啊，说这一段文上讲啊，能依种种过患形象坏一切行，就照这个文解释，照这个实地经论来解释。我们可以把这段文背下来也可以，你就这样思维，你满意的事情呢都被破坏了，不满意的事情也是一样，也是这样的破坏了，都是无常的。但是啊，有很多的事情啊，就是不断的重复。如果可意的事情这样破坏了，不可意的事情这样破坏了，这还会重来的， 这不如意的事情如意之后会再来，再来还是这样破坏了。于佛妙智能以种种胜利形象见大胜利，这前边是于诸行啊修无常观，无常的这个主要的一点就是破坏，主要的一点就是破坏啊，就是把你所有如意的事情都破坏了，如意事情会来，来又破坏了，是令你苦恼。这样观察身心厌离，我不如啊，好的事情也不要来，坏的事情也不要来，不要来搞，我心里面平静好。这个我们很少读涅槃经啊，涅槃经上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在大毗婆沙论上也是有，我是讲过的啊，但是我想重讲一遍呢也好，你熟悉一点，将来你做法师为人讲的时候也可以讲，但最好是你读一读啊那个原文，读涅槃经也好，读这个大毗婆沙论也好，它有原文啊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大功德天，这个大功德天呢，就是是个美女就是了。她到一个人家去敲门，那么这个主人就来了啊，就来开门。开门一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女人，说是你叫什么名字？说我叫大功德天。你到我这干什么？说我送了很多的珍宝，很多的财富我送给你。他是这样，这个主人欢迎欢迎欢迎，就欢迎他到屋子里面坐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外边又有人敲门，那么他就出来又开门，一看那非常丑陋的个女人，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叫黑暗。说你到我这来干什么？说我来破坏你的财富，使令你很多的珍宝一下子都没有了，使令你苦恼。说这样我不欢迎，我不欢迎你来。那么这个黑暗女人说，你这个人愚痴啊，说是我不欢迎你，为什么是愚痴呢？因为里边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她到哪里我到哪里，你欢迎我姐姐也记得欢迎我，所以你欢迎我姐姐不欢迎我，所以你是愚痴。那么然后这个主人回到房子里就问说，是这回事吗？外边那个女人是你的妹妹，说你到哪里她就到哪里，你是到哪里令人满意，她到哪里令人苦恼，你们两个分不开，是这回事吗？说是的。说我到哪里他到哪里啊，你要欢迎我就得欢迎我妹妹，你要是欢迎我不欢迎我妹妹你就愚痴。那么这个主人说，要这样我都不欢迎，请你们都走。那么他们两个都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就到另外一家去，他也是这样敲门。那个人家的人说，我本来是不欢迎你这个妹妹的，但要是欢迎姐姐也就欢迎妹妹，请你们两个老在我家住。这个故事就是说完了。这是个故事啊，表示什么呢？前面这一个人呢，不欢迎这个姐姐，也不欢迎这妹妹，这是我们佛教徒，佛教徒应该是这样。那个又欢迎姐姐，又欢迎妹妹，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，凡夫都是这样子。欢迎姐姐呢，那个妹妹也是同时在那里，你在那里，很快的就苦恼了啊，没有办法能够避免的。只有佛教徒呢，就把他们都走了，心情寂静。心情安乐自在。说这个地方啊，蒙一种种过患形象，坏一切行，于彼诸行身心厌离。对于这些有违法啊，里边的这些、啊、如意的事情，如意的事情是令你苦恼的，因为它和苦恼在一起。而我们凡夫呢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所以这就让你苦恼。现在这位佛教徒啊，能以种种过患形象坏一切行，于彼诸行身心厌离。这个身心厌离不是说只是厌离苦恼，不厌离安乐的事情，其实安乐和苦恼是不分别的呀，安乐就是令你苦恼，所以身心厌离而不去随烦恼转，随着别人的舌头转，别人说那个事是好事，不是的。于佛妙智，这是第二颗于佛妙智哈。这个有厌离的事情，当然也有我们所应该尊重的事情，也是有什么事情呢？于佛妙智啊，就对佛陀三大阿僧祇劫他圆满的成就的智慧，这个妙智慧，能以种种胜利形象见大胜利啊。说这位菩萨他学习佛法很久了啊， 他能够以种种的胜利的形象，就是这个佛的智慧啊，有种种的胜利，有这些形象啊，见大胜利，所以他这个菩萨能够很明了的感觉到佛的大智慧是最殊胜的，有殊胜的功德这样的。又于其中能以纯净一味欲要深生耳目，前面是说佛的智慧啊，很多很多的胜利，很多很多的功德，这是佛的智慧。下面这一句又于其中，又于佛的智慧啊，无量功德之中啊，而这位菩萨能以纯净，纯净就是清净，一味是无差别的，欲要就是欢喜哈，深生爱慕。这个纯净一味欲要，简单说就是深生爱慕，就是对佛的智慧啊，深深的啊，建立了爱慕的心情，就是欢喜成就佛的智慧，厌离这一切有漏法啊，这些有为的诸行。看这毗荀记，种种胜利形象者，在十地经上说，是菩萨见如来智慧啊，不可思议。佛的智慧的微妙是不能分别的啊，所以是不可思议啊，是无等。佛的智慧最殊胜，其他人的智慧不能与之相等的，而这个佛的智慧是无量，无量无边的，非常的广大深远，难得，不是容易成就的，无杂，它本身呢是没有其他的法奸杂在里边的啊，无恼，它也没有苦恼。无忧，成就了这种智慧的人呢，心里面没有忧，能知无量安隐大乘。你成就了佛的智慧，就能到达无畏，没有恐怖的地方。这安隐的大乘，大乘就是涅槃乘，也就是第一地，佛的智慧能到达那里啊。不复转还，到那里以后不会再失掉了的，不会再退还来的，不会的。见能救无量苦恼众生，这个成就了佛的智慧，到达了安隐大乘之后，一个是他本身不会再变异，另外一样功德呢，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能救护无量苦恼的众生，另一切众生也能离苦，远离一些苦恼，也到安隐大乘来，就佛的智慧有这种作用，也是有这种功德。这十地经上啊，这样解释佛的智慧，此应准时。这里这一段文呢，就是准照那一段经文来解释，应该这么解释。这是第二课，下面第三课，于有情界能以种种苦恼形象观为有苦。前面说是于诸行啊，是要法说，这里于有情界是要言说，要言说。人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众生嘛，哈，能以种种苦恼形象观为有苦。这位菩萨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他能用各式各样的苦恼的形象观察一切有情，都是有苦恼的，很多的苦恼啊，特别是老病死是苦恼，爱别离、缘憎会、求不得都是苦恼，到三恶道的受苦更是苦恼。欲诸有情心悲悯心。这位菩萨在沙漠地里做如是观的时候，他就现起这个大悲心啊，众生很苦恼，要想办法救护众生啊，生依心，生依心就是慈，慈能娱乐啊，就是生出来呀，依此，以这样的大慈啊，能与一切众生乐，慈令众生啊，全面的说呢，就是能够离苦得乐。这叫一意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啊，这一课里边呢，分三课解释完了。看这毗荀记啊，种种苦恼形象等者，十地经上说，见一切有为行，无量苦恼。这是菩萨有这种智慧啊，所以他能见到一切有为行，有很多的苦恼。浮于一切众生，转生殊胜是心啊。又对一切众生啊，转生，转就是生，就是现起来十种殊胜的心。所谓众生可悯，孤独无救，生殊胜心。 这个众生啊是可哀悯的，众生是孤独的，无救，没人去救护他，因为你自己造了业，你随这个业去受果报，没人陪伴你的，所以这是孤独无救。生殊胜心，对于这件事啊，菩萨有殊胜的认知啊，有很明白的认知，我们众生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恒常贫穷生殊胜心呢，这个众生在这个三界里面流转生死啊，他都没有出世间无漏的功德，所以都是贫穷的，都是世界上的事情，没有无漏的功德叫做贫穷啊。对这件事也是有深刻的认识，所以叫做殊胜心。三毒之火炽焰不息生殊胜心，这个众生的贪嗔痴这三种毒啊，也就是三种火啊，燃烧的很猛啊，所以叫炽盛炽焰啊，不停下来的生殊胜心。必在山有牢固之狱生殊胜心，这个众生啊，关闭在欲有、舍有、无舍有，就是三界里边呢。这三界很牢固，没有办法冲出来的哈，在这里受苦哈，生殊胜心，常为烦恼诸恶愁林啊所伏，生殊胜心。前面三毒之火指烦恼说，必在山有，这是果报说的。现在常为烦恼诸恶愁林，有烦恼啊。发出来很多的罪业，叫做诸恶愁林啊，所伏为这罪业所伏藏啊，所困住啊，这件事啊，菩萨对于这件事也是很深刻的认识的。无正观力生殊胜心呢、啊，这个众生他没有这个智慧来观察这个烦恼和罪业和苦恼啊，在这里流转生死，他不能观察，没有这个智慧啊。远离善法心无喜乐生殊胜心，这个众生在慧苦里流转呢、啊，他不相信善法，不相信佛法的哈，他和这个佛法相远离，他不感觉兴趣，只有善根的人才肯来到佛法里面来啊。这个人呢、啊，远离善法，他的内心的思想对于善法不欢喜啊，生殊胜心，十诸佛妙法生殊胜心啊，这个佛菩萨大慈悲啊，就是不断地找机会啊来救护众生啊，但是众生不接受，所以就失掉了诸佛妙法的这种栽培，生殊胜心，耳常随顺世间水流生殊胜心，但是众生不欢喜学习佛法，他欢喜什么呢？常随顺世间的水流，那世界上就这些颠倒迷惑的事情啊，就是随顺这些事情，随顺这个世界上这个颠倒迷惑的境界，生殊胜心，是涅槃方便生殊胜心。众生啊，就是不欢喜啊，佛陀为众生宣说的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是成就涅槃的前方便，他不接受，不愿意修要圣道。是名生殊胜实心，这是这个菩萨对众生啊生这十种殊胜心，持应准时啊。这一段文呢，于有情界能以种种苦恼形象观为有苦，于这有情心悲恋心生异心，应该这么解释啊。于一切行无有放逸，为大菩提持焰精进，于诸有情能起广大悲悯意要。这个第二课里面，通达诸行佛智即有情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正通达，现在第二课名所作。于一切行无有放逸，这位菩萨呢，他对一切行这里边呢无有放逸，因为能调伏自己的烦恼，他就不会去做罪过的事情，所以无有放逸。为大菩提持焰精进，为得佛智慧啊，他勇猛精进的努力修行。于诸有情啊，能起广大的悲悯的意要啊，诸有情不欢喜这样的嘛，菩萨生悲悯心，广大的悲悯意要。看毗荀记，于一切行无有放逸等者，此显正通达矣。前面那三颗是通达啊，能证所作，通达以后能够采取行动，叫能证所作。 由于诸行深厌离欲，是故于彼无有放逸，所以不敢放逸啊。由于佛智见胜力故啊，深爱慕故，是故为彼此言精进。所以为了成就佛智慧，他是会精进的努力的修行的。由于有情观有苦故，是故于彼能起广大的悲悯意要。观诸有情解脱众苦，究竟方便，唯是一类烦恼诸缠无障碍智。这是第三课，前边是第二课，通达诸行佛智即有情界啊。第二课说完了，现在说第三课，推求有情脱苦的方便。观诸有情解脱众苦，这个菩萨生大悲心呢，看见众生在苦恼里面不得解脱，怎么办法才能得解脱呢？就是观诸有情啊，菩萨在三摩地里边深入的去观察这一切有情啊，解脱众苦，就是消除一切苦恼啊。怎么办法能消除一些苦恼啊？究竟的方便啊，不是暂时的方便啊。比如说是我饿了，你给我面包吃，这个就是暂时的能解除饥渴之苦啊，不是永久的啊。这一次吃饭以后，永久又不用再吃饭了吗？这不可能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暂时的方便，现在菩萨观察一些众生解脱众苦，究竟的方便，究竟的令他解脱众苦。所以这个我们佛教徒啊，常常说大慈大悲呀、啊，大慈大悲就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嘛。离苦得乐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暂时的离苦得乐，一个是究竟的离苦得乐。暂时的，我给你请医生啊，我给你衣服，给你衣服，给你饮食，这是暂时的方便。究竟的方便就是你要学习佛法，学校戒定慧，这是究竟的方便。这两个方面都需要，不是说是那个暂时的方面不要，也需要，也需要这样子啊来度化众生的，也需要这样子办法解决众生的苦恼的。但是我们人多数是看见那个暂时的方便呢，看见了啊，这件事有意思，说是这个要发心出家需要圣道，不用出家，在家也很好，就不同意这件事了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没有智慧啊，你不认识这件事的重要。但这里说到这个菩萨呢，菩萨观有情解脱众苦，究竟的方便，究竟的能令众生永久的解脱苦，是什么？是哪一个办法呢？是唯是一切烦恼诸缠无障碍的智慧。这个烦恼啊，就像一条绳子似的把你绑住了啊，你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就是很多条绳子绑住你啊，烦恼诸缠无障碍之，这个智慧呢无障碍，这个烦恼不能障碍这个智慧发生作用的，就是智慧很厉害，智慧就是般若呀。所以现在这位菩萨说啊，观诸有情解脱众苦的究竟方便是什么？就是烦恼诸缠不能障碍的般若，就是佛法呀，佛法就是般若，只有这个般若能令你究竟的解脱众苦，能把这件事圆满的达到最后成功了，能够做这件事。这是啊第一句话啊。观彼解脱能圆正者，唯于法界一切分别现行杂言升起对治无分别会。这第二句啊。观彼解脱啊，观察众生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能解脱烦恼，能到涅槃那里去，能到地狱地那个地方去，能圆满的证入地狱地的是谁呀、啊？是什么？唯有法界，唯有这个真如，法界就是真如哈、啊，也是地狱地。一切分别现行杂眼，在佛法的道理上讲呢，这一切有为诸法都是地狱地，都是法界。但是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，就不看见法界。就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呢分别现行杂眼，就看见这件事，就看这个人呢在这里种种的虚妄分别，各式各样的分别现行，就是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分别心，就叫做现行。而这些分别心都不是清净的，都是杂眼的，都是无眼的。这个眼物啊， 我们说是啊，贪心、嗔心这些各式各样的烦恼，这是厌恶。但是这个我们的贪心也没有动，我们的嗔心也没有动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没动，我们这个时候是清净吗？不是，那叫做杂，叫做杂。它里面也有不清净的成分，那是什么？我们这个欲切法有所执着的这个分别心还在，虽然贪心没有动，虽然你骂我，我也没有愤怒，有什么那如意的境界，我也没有贪心，那个地方还有问题，就是你还是在一切法上有所执着，那个地方还杂，还是混入了那个有所得的烦恼在里边，所以叫做杂言。所以说一切分别现行啊，在我们凡夫的立场来说，就是有这么两类，一个眼悟的现行，一个杂眼的现行，分这么两类。位于法界一切的分别的现行啊，这个杂眼，杂眼的分别现行生起对治，你能在你的虚妄分别心里面生出来一个力量，能够消灭你这个杂眼的现行的，那是谁？是无分别慧。这无分别慧能够这样做，这个无分别慧实在是对有分别慧讲的，就是我们呢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无分别慧不能现前，我们只有一个有分别慧。我们又学习佛法的时候，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世间法，什么是出世间法。又学习佛法以后，成就了这样分别慧，成就这样分别慧以后，哦，这是恶，我们不要做；这是善，我们应该做。我们是用分别慧来修行，用分别慧修行的时候呢，佛法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修奢摩陀的止，还要修毗婆舍那观。这个时候就超过了一般的思维分别的境界，但是这时候还是思维分别，但是思维分别里边有定，这个奢摩陀的止是定，在定里边呢，用这个分别慧来观察，那这个时候叫修行，这些完全还都是有分别。到进一步的时候，你的禅定成功了啊，你的毗婆舍那的智慧也成功了啊，这时候成就了无分别慧，成就无分别慧的时候呢，才能够灭除一切杂言现行，一切虚妄分别，这个是入圣道的时候的境界啊。这是头一句话，是什么是究竟方便呢？唯是烦恼诸缠无障碍的智慧，般若的智慧啊。这是第二句呢，就更详细了一点，你要成就无分别智，你才能灭除杂言分别啊。观能成办彼智光明，唯是无道胜什么的啊。前面是说是用智慧来消灭这个烦恼，但是里面说呢，观彼成办彼智光明，这是佛菩萨的智慧啊，观察众生修修圣道的时候啊，能成办彼智光明，能令你的智慧光明成就的，谁能令你的智慧成就呢？就是唯是无道胜什么的，唯是佛所宣说的无颠倒的殊胜的什么的，就是禅定。你不修禅定，你智慧很难成就，你的无分别慧不能成就的。没有禅定的时候，内心也可以有些智慧，就是闻思的智慧。闻思智慧想要断烦恼，断烦恼的力量不够，需要有三摩地支持你的智慧，这个时候这个智慧光明才有力量断烦恼的。所以观能成办彼智光明啊，就是能对治烦恼的，能对治杂眼分别的无分别慧啊，你需要得到禅，得到三摩地，你那无分别慧才能成就的。所以不修定还不行。观所引发一切净虑等痴等智，皆菩萨障听闻为先，结闻正法亦为缘起。这是第四句，所以这样子说啊，要有无道无颠倒的圣三摩地，还要有对治无分别慧，这些事，这是怎么能成就这些事情呢？是观说引发一切净虑啊，也就是这位菩萨了哈，观察一切修行人呢所引发出来的。众生原来都是虚妄分别，哪有禅定呢？但是引发出来一切的净虑，净虑就是三摩地啊。这个净虑啊，就是舍戒的四净虑，初禅、二十三的四禅。 这个等持等字，净律也叫等持，也叫等字，但是这地方也包括了无舍界的是空定，也包括在内，也可以称之为等字，也可以称为等字的啊。皆菩萨障听闻为先的啊，这个能对治烦恼的无分别慧，是要有圣三摩地才能成就。这个圣三摩地怎么才能成就呢？就是所成就的净律四三八定啊，皆菩萨障听闻为先啊。菩萨障呢，也包括声闻障，包括小乘佛法在内的啊。皆菩萨障听闻为先，你先要学习佛法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听闻这个字啊，也包括自己学习，我不需要听你讲啊，我自己可以读，也包括在内的啊。但是他可不说你自己读，说个听闻，听闻就是还是重视学习的，重视你要有老师向他学习比较好。皆闻正法亦为缘起啊，都是要听闻佛法啊，你才能发起圣三摩地，你才能成就啊无分别慧，你才能够啊有一切烦恼诸缠无障碍的智慧，就是由学习佛法为先才可以成就的。如果不学习佛法，这个事是办不到的。这可见这个科的名字叫做推求友情脱苦的方便，卸脱苦恼的方法就是要这样子。这一段文说出了它的方便，你记住这个方便才能成就的。那么这样看出来，要是我们啊不学习佛法，那完全是不及格的。就是学习了佛法以后，你要学习三摩地，学习三摩地，那当然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什么都比不舍挪了。这样学习而后得到清净的智慧，才能灭除一些烦恼的，才能成就。要是我们呢，只是学习佛法，但是不修学禅定，这苦恼是没办法解脱的。所以说修学禅定啊，但是我不学习智慧，就是也不能成功，也不能成功的。其实这几样你都能具足，你才能够啊满足你的希望，你才能解脱苦恼的，苦恼才能解脱。关键是以发大精进，这是第四课，恭敬正法，防求无倦。因为正法有这样的作用啊，所以特别的还要恭敬的去求，而不要懈怠啊。分三课，第一课是发大精进。关键是以啊，说这个菩萨，这现在是说这个菩萨啊，这个菩萨不是平常的菩萨了啊，他是啊是很高的菩萨，已经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了。他关键是以他在三摩地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以后，发大精进，所以他就发出来非常的啊广大的精进努力啊。什么叫广大精进呢？访求多闻，各地方啊去拜访啊，去学习佛法，要多闻佛法啊。为闻正法不惜生命啊，为了学习正法，他都不爱惜他的生命啊。无有资财内外爱物而不能舍，他要出去求法去，当然这里面也有其他的问题啊。无有资财内外的爱物，外边的可爱的物和内里边可爱的物，就是生命了而不能弃舍的，能舍财而去求法啊。无有师长不是成事啊，没有一位啊一位善知识他不决定去成事去亲近他的。无有尊教不是奉行啊，说是你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会叫你这样叫你那样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哦，无有尊教不是奉行，都能做得到，你叫我怎么的我都做得到啊。无有生苦而不是受啊，没有一样说这些苦恼受不了的他都能受得了。阿弥陀佛啊，要闻佛法一世俱诵，欢喜永耀。这是第二课，欢喜永耀。前面第一课是发大精进，第二课是欢喜永耀。要闻佛法一世俱诵啊，说这位菩萨求法的时候啊，就是听闻了佛法中的一世俱诵，不是说是一部经一部论，不是，只是一世俱诵，欢喜永远心里得欢喜哈。圣德三千大千世界充满其中大珍宝具， 听闻一世俱胜啊，那个欢喜永耀的情形啊，超过得到三千大千世界充满其中的大珍宝具，比那个还要欢喜啊。闻一句法是佛所说，能引正等觉，能净菩萨心，欢喜永耀啊。前面说四句颂，现在说闻一句法，这一句是佛所说的呀，能言正等觉，这一句话有这个作用，能够引发你的正觉和等觉啊。正觉就是根本智，等觉就是厚德智，正觉就是如理智，等觉就是如量智啊。能够引发广大的智慧啊，这一句佛法是佛所说的，能引发广大的智慧，能见菩萨行，能清净你的身口意，使令他清净，灭除一些污言，能有这种作用啊。这个能引正等觉是开智慧，能进菩萨行也是破烦恼啊。欢喜永耀他心里面呢，闻一句法心里是欢喜，圣得一切十凡护世转轮王等极尊贵位啊，超过这个境界，这是欢喜到这种程度啊。设有告言善男子听，这是第三颗堪言大苦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设告言，设有告言说，假设有一个人对他说，说善男子听啊，就是这个菩萨说啊，我有一句佛说法啊，有一句，只有一句，不是四句，能引正等觉，能净菩萨行，如遇闻法你欢喜听闻吧。这上面是告善男子啊，没有说善女人，你们怎么想法，我的想法是不决定的，这个说是男说是女，这都是虚妄境界，不是决定的。这个说这人是女人，他可能够一刹那间就变成男人，也可能的呀。这一生是女人，来生可能是男人的，不是说是男人就不是女人，不是这样意思。善男子听，我有一句佛的说法，能言正等觉，能净菩萨行，如遇闻法这样告诉他，如今要能投大火坑受大苦者，当为如说哈。所以你现在啊，要是啊投身到大火坑里面去，受火的燃烧，受这个苦啊，我就给你说这句佛法。这是设告言，第二个是如应答，菩萨闻已欢喜永耀，答言我能啊，能这样子，我要得闻如前所说一句法义，正是火坑啊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，满中之火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这是境界很广大，满里边都是火，都是很殊胜的火啊。俄从梵天上投身入啊，那从梵天投身入火，那这个也是得了舍界定了啊。况小火坑呢，为求佛法上应九处大难乐家受大苦，那难乐家是地狱啊，况于小苦而不应受呢，这是堪言大苦啊，这是说的是不得了这个境界啊。我看小小苦都不容易受，我高价了，我要说不容易啊。菩萨发起如是精进求正法已，这是第五颗能正修行即得安住，分两颗，第一颗如是思维，菩萨发起如是精进，这位求法的菩萨他发动了如是精进，这样精进的去寻求正法，发这个心以后，福能如实如理思维，这个人呢不是神经病像火里跳呢，不是啊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呀，他是如实如理，是真实的，这个如实是诚恳的意思啊，这个如理和道理的去思维这件事，要正修行法随法行，方得名为随顺佛法啊，要正修行法随法行，决定我能努力的修销圣道，什么叫做修销圣道，就是法随法行，头几天讲过证据的哈，方得名为随顺佛法，所以要是我只是学习文字上的佛法，我不能法随法行，那就不是随顺佛法了哈。非但听闻文字印声而得清净，当然我们学习佛法自然是觉悟到这里啊， 非但不只是听闻了文字的音声的佛法就能清净就能得涅槃啊，不是的呀。所以一定要法随法行才可以，要有解而后要有行，才能算是随顺佛法的。那么这是这位菩萨这样如理作意，这样如是思维哈，这是第一课。下面第二课依文修习哈，如是之以是这位菩萨这样子思维了以后，即以所闻正缘法相，缘力诸欲恶不善法。即以所就是随顺，依就是随顺，随顺他所学习的佛法。正缘法相就是努力的呀，思维观察法的真理。那么怎么办？怎么回事呢？是远离诸欲恶不善法，那就是修定了，修不净观呢，灭除欲界的欲，远离诸欲，远离了是不善道，是恶不善法。那这就是能离诸欲，就是得到舍戒四禅了，这就是开始修奢摩陀，成就了啊禅定了，这是这个意思。广说乃至能得四虚四种境律，四无舍定即四无量，五种神通具足安住啊。这个即以所闻正缘法相，就是要有一个所缘境，有所缘境在那里修止观呢，就是远离诸欲恶不善法，这边正在修行的时候。下边是乃至能得，就是经过多少年月，经过多少时间的努力，你能够成就世俗的四种境律，不是佛法的，不是出世间的无漏的四种境律，就是世间的四种境律。世俗的是无舍定，即是无量，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，就是在禅定里面修慈悲喜舍的四种毗婆舍那、啊、成就了四境律，成就了是无舍定，又成就了是无量的三昧，然后又修神通，成就了五种神通，具足安住，这样这么多的功德都具足了，安住在这里，那这个人不是平常人了哈，有高深的禅定了。这是一文修习，既得住已，复还弃舍诸境律等等时等智，愿自在力还来欲界，观彼彼处，要为有情能作毅力，要能圆满菩提分法，即便往生。这是第六课随愿受生，分两课，第一课观为毅力哈。既得诸已，说这位菩萨他成就了四境律，四无舍定，四无量心，五种神通，他就安住在这里。既多诸已，这么多的功德安住在这么多的功德里面，这叫多住。或者是时间呢，他可能一住住了十年二十年，这不一定啊。复还弃舍，安住在这里，后来呢他又弃舍诸境律等等持等智，就弃舍了这个，弃舍了四境律的等持，四无量心的等智，四无舍定的等智啊。愿自在力还来欲界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他成就了四境律四无舍定啊，他这个生命差不多了，就死掉了，那么就升到舍界天或者升到无舍界天去了。升到那里呢，他不能在那里度化众生，所以复还弃舍，他又弃舍了他成就的这个禅定。那么到哪去呢？弃舍了这个禅定，就是离开了无舍界，离开了舍界。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是愿自在力还来欲界，他有这个慈悲心呐、啊，慈悲心本身有个自在的力量，不受禅定的细胞。要是我们没有大悲心，想要度化众生的话，你在阴间得到了禅，得到了定，死掉了以后就是升到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去，那么就是在那个地方啊，享受天福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但这个人呢，愿自在力，他有慈悲心，他想要度众生呢，他这个慈悲愿有自在力，不受着禅定的束缚，还来欲界又能回到欲界来。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又回到欲界来。在大智的论上，他这说法呢，他说那个得禅定的菩萨，他要回到欲界来，他没有欲心嘛，没欲心就不能在欲界来投胎的呀。他说你方便的故意的动欲心，那么就来到欲界了。 大智论上有这个说法哈。还来约就从那上界又回到欲界来了，回到欲界，到欲界地方也是很多呀。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观比比处，观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去观察。要为有情能作毅力，要是那个地方啊，到那个地方住呢，就能够为有情的众生啊做佛法的毅力。要能圆满菩提分法，在那个地方能度化众生，同时也能圆满自己的三十七道品的这种修行的法门，能令众生啊修学佛法，即便往生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了。这个可见这位菩萨目的是要度化众生，他到那个地方是为了度化众生，即便往生，非但自在而生彼处。不是说我有自在力，我到那地方就没有事情做了，不是，是有目的的，是要利益众生，是要弘扬佛法的，能圆满这个目的才到那个地方去的。如是菩萨离欲贪故，明断一佛，这是第二颗断诸佛。这第六颗随愿受生分两颗，第一颗观为毅力，第二颗是断诸佛。如是菩萨离欲贪故，明断欲号。说这位菩萨原来他已经修成功了十境律，无舍界的时空定，当然是弃舍了欲界的贪心是没有了哈，所以叫做断欲号，把欲的细胞啊灭出去了。这个断这个欲号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这非要大智慧的人。大智慧人呢，他理智非常的强。观察欲是苦，凡夫的颠倒不知道欲是苦，所以啊就为欲所细胞。但是这位人发菩提心了啊，他能超过这个境界，他就是用佛法的智慧断这个欲的细胞。这是第一个难关呐、啊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弃舍净律等知等智，断了欲胞，就是你得到舍界定、无舍界定了啊。得了这个定，你不为欲说佛，你又为定说佛，还是细胞啊？细胞。但是这位菩萨又有大智慧啊，他弃舍这个舍界的四境律的等持，弃舍了无舍界的四空定的等智，弃舍这个呢，名断有佛。这两个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呢，外道因为那是解脱了，但佛法说还是有细胞的，没有得解脱，是断有佛。把这两个地方的细胞也断灭了哈。菩萨先从圣解行地，于法真如修圣解故，以断见佛。这上这是欲佛是一种，有佛是一种，这下面又说有个见佛，这三种佛哈。菩萨先从圣解行地，这位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在圣解行地的时候已经在修学圣道了啊。要说他修的什么圣道呢？于法真如修圣解以后，就是对于法的真如，一切法就是真如啊，一切法都是心所变现的啊，就是言出案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样观一切法空啊。修圣解以，今天也修，明天也修啊，长时间修呢，使令你这个智慧很有力量，叫做圣解。这解就是智慧，圣就是智慧有力量。我们从文字上的学习啊，也可能会达到这个程度，言说的案例的一些法都是毕竟空的，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没力量，照样还是贪嗔痴的烦恼啊。现在你要修止修观呢，在奢摩陀里面修定，在观里面修智慧，长时期这么修呢就不通了，就有力量了。你通达一些法空的智慧，有力量。有力量什么？第一个相貌就是能够降服烦恼，烦恼来了的时候，你用这个空的智慧呢，这个烦恼就停下来了，就不烦恼了。我们呢没有这种智慧的时候，烦恼来了的时候啊，你不能调伏，你还是随时烦恼去了。现在你在这个圣解行的这个地方啊，修止观呢，你修的程度稍好一点啊，你就会知道烦恼还是可以调伏的，不是一定要随顺他的。就是圣解，就是殊胜的有力量的解，就是你心里面思维一切法空的时候，这烦恼就不动了。这可见你这个智慧有力量。这个有力量啊，就是由南丁隐士第一到了见到位了，到这个时候呢，以断见法，就把这个恶所见呢，恶见恶所见断灭了，观察恶不可得， 这舌识显识里边呢，舌识显识是如幻如化的，这里面恶不可得，舌识显识也不可得，恶所不可得，就是断了这个见惑，断了思惑，这是两种细胞。两种细胞这个地方啊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是邪贪慧痴毕竟不转。这个见薄啊，就是执着有我，执着这个舌识显识是我，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有的，有恶所。执着舌识显识里面有我，有人说没有我，你说的不对，他就心里不高兴，就是慧。他对这个舌识显识里面的我很爱着，就是贪。而是这样子，就是愚痴嘛。说这个叫做邪贪为痴。我们在这个舌受显识、舌声香味触这个欲的境界里面有贪为痴，那是欲烦恼。但是在恶这个地方有贪嗔痴呢，这叫邪贪为痴，这是另一种烦恼。这两种烦恼不一样。现在邪贪为痴只是在见上升起的烦恼哈。毕竟不转，这位修行人呢、他在奢摩陀里边修止观的时候，破除就恶所见，说这个邪贪慧痴究竟地熄灭了，就不再活动了，不转就是不活动了。这是啊，原来是断欲法，断这个有法，这是断见法，这是一个见烦恼、爱烦恼完全断灭了，是这么个境界啊。看这个毗荀偈，如是菩萨离欲贪故啊。自毕竟不转者，此时前说啊，愿自在立。前面是说，既多助以浮环气舍诸净律等等时等之愿自在立，还来欲界。解释这个愿自在的事情，为什么能愿自在呢？就是因为见烦恼也断了，欲烦恼也断了，有佛也断了，就是这样，是他才有大自在，这个愿才自在的。如果你这些佛这些细胞你不熄灭啊，不能自在，你怎么能能够气舍禅定的落跑到欲界来呢？不可能会这样的嘛。他能有这样的慈悲愿，是因为他已经断出这么多的细胞的关系啊。广见诸佛善根清净，如前应知啊，这是第七颗善根清净，前面是第六颗随愿受生。这可见随愿受生这个人，这是这个大菩萨境界啊。这上面第七个善根清净分两个，第一个止通见啊，广见诸佛善根清净，如前应知，就是初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十方诸佛的摩顶受记啊，是往看见十方诸佛啊，看见十方诸佛，他原来没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他修学这个信戒闻舍慧信尽念定慧很多的善根呢，还没清净。等无生法眼的时候善根清净了，所以就是善根清净哈。或者说是他得了无生法眼之后，随时入定还能见着佛，见着佛见佛闻法修要圣道，使令他的有所得的执着啊减轻又减轻，减轻又减轻，所以他成就的善根没有有所得的染污，所以善根清净。这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如前应知，这是止通前这一段。下面欲差别，此差别者，未如世间善巧工匠，先所烧炼手中真金，垢秽四尽，称量等住，如是菩萨善根清净当知一耳。第二颗是欲差别，用欲来表示它的差别。此差别者，这个善根清净，比如说出集喜住。也是善根清净，第二正上戒住，第三正上信住，大家都是这么修行嘛。这个善根清净有什么差别呢？是一样的吗？这就说未入世间呢，有善巧智慧的工匠啊，先所烧炼手中的真金呢，垢秽四尽，一次一次的烧炼呢，这个真金是从那矿里面出来的，那个金里面有垢啊、但是你常常在火里面烧，垢就灭掉了哈。称量等住，称量等住，你第一次烧原来是20斤重，现在19斤，现在是18斤，那个垢尽了。等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你不断的烧，它那分量不减少，称量等住一样的，那可见里边的垢完全没有了。就表示这个你需要圣道的时候，你的烦恼 也是不断的在灭除灭除灭除，到最后到佛陀究竟清净了，这样是成量等住。如是菩萨善根清净，当知一耳。说这位菩萨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他不断的修要圣道，他的善根清净也是类似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是有无明的垢，不通达第一地，你不通达第一地，你就有垢。那么你不断的这么修的时候，修止修观，不断的修止观，那灭除你的烦恼垢，所以也是有差别的，前后有差别哈。如是菩萨善根清净，当知也是这样子。受生多分作十天地，前面是第七颗善根清净，现在是第八颗受生。受生多分作十天地，说这位菩萨他受生的时候，他死掉了以后没有中断嘛，又得一个生命，所以叫做受生啊。多数是做十天地，做这个三十三天主啊，十地欢音啊。善化有情，令离于贪，在这里做天地啊，他也能够教化众生，使令众生离于贪的，这是受生。下面第九个是威力，所有威力于前注中已说千数，当知此中有百千数啊。这位菩萨他的威力有多大呢？于前注中已说千数，在前面的增上戒注已经说了，他十倍于极欢喜处，现在增上心处啊，当时中有百千数，增加了这么多啊。大智四明六舍菩萨增上心处，第二颗，前面是第一颗是别变相，别变相一共是分九颗，第九颗就是威力，这一颗完了，现在第二颗是解略意，就是把它的要义再重新标出来。当这四名略舍菩萨增上心住的相貌，就是什么呢？为心意要作意思维成完取入，这是第一颗，一共是九颗，这是第一颗。于一切行诸有情界即大菩提能证通达，这是第二颗。于诸有情脱苦方便能证推求故，这是第三颗。于正法中起大恭敬访求无眷故，这是第四颗。能证修行法随法行，于其世俗诸境律等等持等至无量神通能引能住故，这是第五颗。弃舍于彼愿自在力虽要受生故，这是第六颗。善根清净故，是第七颗。受生故是第八颗，威力故是第九颗。药广宣说如实地经发光地说，说是这个增上心住这位菩萨的功德，药广宣说如实地经发光地解释。有发闻行正法光明等次光明之所显示，是故此地啊名发光地。这是五二广指，前面是略说，这里广指分两个，第一个指配是要广宣说如是地经发光地的解释，这里边的意思就是由发闻行正法光明等持光明之所显示。这里面说有两种光明，就是这位啊，这位发光地就是增上心住啊，它有两种光明。第一个光明由发闻行正法光明，这个发就是显现出来，就是他不断地啊到十方诸佛善知识那里去学习佛法。学习佛法呢，这个学习佛法这个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他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他有闻所生慧，由这个闻所生慧里边，当然他会思维所学习的佛法，这里边有正法的光明，这个法就是光明。文殊经的续品，文殊经那个佛果品上，法宝普照，就是法宝的光明啊，普照一切众生。由这个光明啊，佛为众生宣扬这么多的法的光明，能破除众生无明的黑暗呐、啊。所以现在这位菩萨听闻正法的时候，他也有法宝光明。我在《高僧传》上看见一个故事，在中国的四川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地方政府啊，就是独立了。中央政府派的军队就去把它拿过来，但是当地政府的、啊、 领导人呢，有一点和佛教和出家人有关系，就是抵抗外边的军队的时候，这个出家人也参战，就是参加了作战，但是里边的力量啊是输了，战败了，那么外来的这个一个大将军领着军队就占领了这个地方，人就知道是出家人这样说，就把出家人从头逮捕了，哎，我就是困在一个房子里头，但是这个将军也是信佛的，他把出家人都困在一个地方了，他心里头有点不安了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那文上没说这句话，他就夜间呢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呢，一看呢屋子里面都是没有点灯，是黑暗的呀，但是他从外面看呢，大概从窗户是看见里面呢就像有光明，光明一道一道的放光，有这个事情，哎呀，这是奇怪呀、啊。那么当然他就是下令就把门开开了，到里面就问是怎么回事，他一看呢，那个出家人并没躺着睡觉，其中有个出家人没躺着睡，是坐在那里，其他的有出家人大家就休息了。那么这个将军就问他说，是你没有睡觉，你坐着干什么？他说我在这念经，来诵经。他说诵什么经？他说诵什么经，诵什么经。说好，你说诵经好，我这本经请来，请来就拿着本子说好，你诵我听听。他就诵，他说哦，这就知道真实不虚，真是诵经，他能背。但是不点灯的时候，他就看着从这个银子口里放光，一直的放光，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啊，有发闻行正法光明，就是由于你也听闻了佛法，你能读诵，你心里面你能读诵，你念诵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光明来。有发闻行啊，正法光明。这个行在这里说应该是有诵的意思，你读诵这部经，你只是阅读，现在你能诵完了，你能够背下来的时候，然后你能够背的时候，它就发出光明来。当然这也是不可思议哈。我还看见一个故事哈，是一个书生啊，到一个地方去考试，考试在书生是会念金刚经的，会能背金刚经的，他到一个地方去考试，一天到不了，中间他在一个店里住下来，所以呢这一天晚间是有月光的，他就从房子里出来，在月光下的那惊醒，忽然间来一个女人啊，是一个美女来了，等着谈话，他就等着谈话，谈谈的就是随着这个女人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到郊区啊旷野的地方去了，当他走走看那个那里有房子，里边也有光明啊，有灯光，好像里面有很多女人在那里。那么他在走一边谈话，心里面没有多分别。等到要到那个房子要开门的时候啊，他就感觉到这股臭味。后来他就心里就疑惑了啊。但是他会念金刚经，他立刻就念金刚经，就放出光明来啊。这一光明一出来呢，这个房子没有了，里面那个人通通都是狐狸啊，这是说朝地。这地方也是说你念金刚经啊，它也有光明，有这个故事啊。现在这里说有发闻行正法的光明，等持光明之所显示，这个等持光明是得禅定了啊，那就是这个闻行的光明是属于闻所成慧，现在这个等持光明是修慧了啊，这个也得了禅定了啊，禅定也有光明，有这两种光明的显示，是故此地名发光地，叫这个名字哈。有内心境能发光明，是故说明正上心住。因为你要能够读诵这个佛的正法，也是能令心境。你修禅定得到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，你能修毗婆舍那观，那也能发光明。事故说明正上心住，前面叫发光地也是这样意思，现在说这正上心住也是因此这个原因才叫做正上心住，或者说是由内心境能发光明，事故名叫正上心住，偏指禅定说也可以哈。由此义故名发光地，因为能发出光明，所以叫做发光地，既有此义，当知福名而正上心住，因为心清净的关系，这心清净意当然是得了禅定，在禅定里面有毗婆舍那的无漏的智慧发出光明，那当然这是更殊胜了。